你去捡了那个皮夹子，有人是怎么样，心里面是七上八下的，有人急得半死，你是高兴的半死，有人是急得半死，对不对？我们班长现在拿铜板出来了，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哦、对不对？因为我们呢看到钱很奇怪，这个就是爱，贪爱，看到钱哎呀很欢喜心啊。我在学校有时候在因为就学生上课啊，有时候刚好铜板大家都掉在地上哈，都比较很明显哈，这样的一个声音啊。有一次呢，我在学校啊，刚好不晓得怎么搞的，因为是不晓得是学生啊算钱呐、啊，或者是说要交什么钱哈 啊刚好1000块掉到那个楼梯的拐弯口，因为刚好下课嘛啊，下课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啊假如老师离教室比较近，拐弯口就会下楼梯啊，学生比较慢，我下去我说哦这边有钱，我就去找，哎谁的？我第一个反应我就马上有说，哎这个钱是谁的？从后面下楼梯的每个同学都举手，老师那个是我的。因为钱没有写名字哦，没有写名字啊，我当时候也忘了，我应该把那1000块拿在手上把它折好，我说就问说假如有掉钱的同学啊请来哦哪一个办公室找哪一个老师，来的时候我一定会问啊，你掉了多少钱啊？比方说他刚好乱猜啦齁，猜就1000块啦，我说啊你那个1000块是一张的或是10张，或者是有一张500的一张，我说我会问清楚。我大部分假如我同学捡到钱啊拿到老师这边来以后呢，我都会问同样的50块，同样的50块，因为有的学生呢、啊、他的比方说要去上福利社啊，或者是福利社刚好找50块来，因为钱都没有，不可能会有写名字嘛，也不可能会有特殊记号，我都问他说，我说你大概在哪一个地方掉的哦，我都会问一下。我、哦、虽然钱少，但是也不能够让孩子养成一个贪念，光是那个光是我拿起那1000块哦，学生就说，老师那个老师那个是我掉的，老师我那个是要交那个营养午餐的钱，讲的理由很正当啊，结果旁边的同学就说，你少盖了啦，营养午餐你不是已经2个月才交一次了吗？哎、欸、同学就会跟他出丑哦啊，你们诶是不是掉钱，你就一看就知道了哦啊，结果那个钱是谁掉的？我们学校同仁掉的，不是学生掉的，因为他刚好在拿那个皮包齁、哦、刚好去上课啊，这样掉出来啊、哦、还好，所以说齁、哦、有时候这个钱的问题齁、哦，不是说只有一般的那个，假如说真正你有困境的话，学佛的人说不定你也会刚好起个贪念，你会想，菩萨请你原谅我，因为孩子要交补习费、哦、我薪水还没有领、哦、对不对？而且呢、哦、因为公司发不出薪水、哦、我暂时哈、啊、暂时就拿了这个钱了、啊、我没有把它拿到检察局去，但是我事后假如薪水发了之后，我会拿到寺院去布施的，菩萨请你原谅我。他还会怎么嘴上念念有词，然后再把那个钱捡起来、哦、啊你但愿他救济之后能够如他所讲的、哦、你说得到做得到、哦、就是说有一个契机啊，让你度过这个难关，马上公司发薪水，马上要布施，马上要拿回去，好、哦，要千万要记住这一点，好、哦，最好是不要了，因为呢，假如你拿到这个，是我实际上一个心理的感受。比方说呢，我不是刚才讲说我捡到1000块，对不对？我们的这个念头就是这个，以后啊，只要我上那个班级的课，从这个教室一出门，走过那个楼梯的拐弯口，我就问那个念头，马上1000块，就是我在这边讲到1000块的、啊，所以那个楼梯上面就刻了一间无形的1000块，都会这样走过去以后就啊1000块啊，淡，渐渐我就当然是会忘记，但是大概一个礼拜左右，我就说哦，在这边讲到1000块，都会这样子，好、哦，这个念。哦、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钱会起贪爱，无名的贪爱，没有人告诉你说哎，钱是很好的，你捡到钱以后你就不要告诉别人啦、啊，对不对、哦、没有人这样子告诉你的、哦、捡到钱之后怎么样，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学佛啦，心里面就想啊，捡到钱那最好，没有人看到最好，没有人看到我捡到这个钱那个是最好，然后就是说哦，我做个好亏耶，就是他很有福报，可是他不晓得这个会养成一个贪念，会贪念。 好来，接下来我们看，因为啊爱力强固，所以标明是为爱。那这个地方我们是讲贪爱啦齁。那当下一念之贪爱执着，当下一念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看到钱哈，就会起一个欢喜心。哦，看到钱人人起欢喜心，但是钱的用途那就个人有很大的差别性啦。哦，好来，第六是相应俱生起的这个贪爱种子是比较粗糙的，就我刚才所讲的。好，那讲到这个取字，这个取呢，很多部这个经典里面，它就是有特别的标志。他们是怎么个讲呢？就是说，一切的烦恼肢体，我们称为取。它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呢，我们的烦恼都是从取来的。比方说，我为情所困，那是不是我得不到我所爱？我取不到。我没有办法取得我之所爱，所以我苦恼。我拿不到我所贪爱的钱，包括我的职务啊，包括我的名，那个都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取得我所爱，所以会起烦恼。那有烦恼就会造业，那造业就是会有轮回之苦。所以说第六是相应也是俱生起，但是它是比较维系难断。维系难断贪爱的一切执着。比方说这个很明显的例子，父母亲不会告诉子女说啊，你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交男朋友了。而且呢子女也不会父母亲啊告诉他说你可以交男朋友了，你可以交女朋友了。需不需要父母亲交？不会啦。现在统计的结果，小学二年级就会写情书了。小二哦，他们是分析这样，最近统计是小二，但是我并不认为。幼稚园大班就会了，幼稚园大班呢、啊？因为我居住的地方哈、哦，就是离高雄市有一家哦，这个是算私立幼稚园蛮近的哈、哦，我路上一看就可以看到小朋友，我有时候觉得很好玩，因为我教的都是成年人，要是都不是高中生就大专生，我就很想看看幼稚园小朋友的那个心态。我有时候就会刻意在他们招会的时候哈、啊，我就去这样去看，因为有时候就我们要在解剖人性的时候，幼稚园他小小的心灵、小小的动作，我们也是要去注意。我就看到一个男同学从教室出来，就是一直拉着那个女生的手。两个就是走出来，要当然要排队啊，对不对？要升旗啊，对不对？从走到尾都不放。然后老师叫他们说快点快点，然后就要把这个女生啊带过去。比方说男生原本他出来是走到第二排嘛，那老师现在把这个女生带到这隔壁，中间隔了一排，男同学马上过去，又站在那个女生的旁边，手又把她牵着。第一天呢，我发觉到说，哎，这个小孩子好可爱，我还以为是说这个是一个可爱的动作而已。第二天我想，因为我很有耐心，对这个我很有耐心，我是想说第二天楼上可能看不清楚啊，对不对啊？因为我知道他是哪一班的、啊、因为在台上在指挥的那个老师啊，某一班啊，某某老师请你把学生带过来。比方说他们是海豚班啊，我知道他是海豚嘛齁、啊、结果我隔天他们在升旗的时候，我也跟他们升旗，而且我事先跟园长打招呼，我说我要来观摩、哦、我去看，我就特别看到那个男同学还是一样，现在更严重了，不是从教室牵出来，他在外面等等看女生来又就牵进去了。那我是想说也许是只有第二天嘛，事后我就先问他们老师，我说哎、欸，某某老师，那个帅哥跟那个小美女哈啊，他们是亲戚吗？他说啊、他就问我，他就跟我讲说，哎呀，蔡老师，我知道你在问什么，他们那两个啊都没有什么亲戚关系，但是这个小帅哥就是一直跟着这个小美女，而且到哪一个地方去都是他们两个，他们在玩游戏，你没有把他们两个分配成一组哈，别得定呢。不行的呢，他会闹情绪的呢。吃饭的时候也是一样哦。所以说，你看小才多少，他幼稚园大班哦。我说不得了了，这个以后我看看，可能这个社会新闻不晓得会不会轮到他们当主角了。我这样讲你听得懂哦？哦，真的是也是替他们担心。但是真正哦会写情书 而且写的还文情并茂，小二，因为我们也辅导过一个小学二年级的这个学生写信给他们的老师，他们给他们的老师，因为他这个啊，大概是母亲早就过世，他就把妈妈又当作女，把妈妈把老师的角色当作妈咪啊，加上一个老师，再加上一个女朋友，角色很复杂啊。他的爸爸也是蛮担心的，我说不要太担心啊，这个就是尽可能让老师还有他啊，还有这个家长尽可能哈，要做这个家访啊，常常有说有笑。啊，就扩大他的心胸，不要让他想要说要拥有，这样就不对，哦。但是，这次也是发生在我们台北嘛，我这个我绝对不能够讲名字哈。去年我们这个报纸上没有，它是封锁的。去年我们台北父母亲都是医师，都是我们台北叫得出名字的，都是医师。他的小女儿自杀，小学四年级，小四自杀。原因是什么？单恋班上的男同学，男班长。那时候法师跟我讲的时候呢，我就有讲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哦，甚至可能是性侵害，不是在外面啊，就是在家里面。第二个，哦，那个就是单恋啊，结果是单恋。妈咪在他的这个日记本上面看到他是单恋他们班上的一个男班长。他自杀，父母亲是医师啊，女儿这种心病没有办法救不活，上吊自杀。任何一种的自杀哈，有时候还有救活的机会，但是只要是上吊，那没得救，上吊，因为上吊的时候他那个绳子，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们怎么自杀呢？赶快又要把麦克风切下来。这个自杀啊，连念头都不行的、哦啊，千万要记住我这句话，用麦克风讲，哦，好来，所以说呢，我们要讲取就是一切烦恼之本体，都是一到有取就有烦恼。第六意识相应就生取，比较难断哦，记住很难断，因为它很维系。好，贪爱是一切烦恼，就是像小学生就好，没有人告诉他交女朋友啊，时间一到他自然而然就会想交女朋友，对不对？哦，啊，男生也是一样啊，啊，女生也是一样啊，父母亲绝对不会告诉他你从几岁开始就可以开始交异性朋友，没有的事。可是为什么会与生俱来贪这个爱跟取，自然而然他就会，好，哦，不用父母亲教，好，哦，对不对？好来，但是哦，惹了麻烦，遇到逆境的时候才会跟父母亲哭诉。哦，可是有时候那个都是为时已晚了，哦，有时候为时已晚，所以这现在当父母亲的哦很难呐，他要怎么样？要眼观四方啊，耳听八方，说实在是很难。所以现在的家长很多都是神经衰弱的，甚至有一个怎么样，甚至有一个躁郁症的，都是被境界逼出来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电视，你电视一打开，一个钟头，不用一个钟头了。不用一个钟头，十分钟里面，你转所有的电视台，很多台，里面不是出现这个恨字，就是出现爱字，一定又有这几个字出来，绝对的。你们可以试试看，十分钟你一直转台，听那个口白，他们那个台词，都认为不是恨就是爱啊，不然呢就是怎么样，告诉孩子如何离家，如何向父母亲怎么样一个精神上的威胁，给父母亲一个压力。达到他所要的，现在电视都是这样，而且越是这样子哈，越是怎么样，越是卖座呢？你那个规规矩矩的哦，有时候还怎么样？那个收视率还是很低呢，对不对？哦，所以说可见的，人心之愚痴跟可怕啊，哦，千万记住这一点，哦，你要下去去分别。好的，既然是有。这个有的话呢，为什么他这个有是称为一个正任缘？正任，知任你未来生之有。那这个有呢，为什么？哦，因为这个有是属于一分业跟一分烦恼，因为烦恼这个祸，哦，有可以称为，因为有祸起祸，所以他会造业，有业他会苦，因为去受生嘛， 所以说 一分是属于业，一分是属于烦恼，它有是可以是这样子分的、哦、因为从行之就是从这边开始，从行一直到达受六。好，假如是因为受到，讲第三次了，前面已经要讲受到爱取这两字的滋润，即是有生死之业，有生死之业，因为你要爱取，你一定会去造业啊，对不对？为了得到我所要的，为了要达到我所想的，我就是不许任何的业先达到我的愿望再讲，就是这样啊。得到你，让你得到之后，你又想不失去，你为了要维护你所想的所爱的不失去，又在造另一个业啊，所以就祸上加苦啊，苦上再加苦，就是这样。众生之造业都是这样，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刚刚开始想要得到，但是你得到之后失去，是不是比没有得到更痛苦？那你为了要减消这个痛苦，你再去造更大的业，这个就是众生啊，这只有生死之业，它是比较接近于当来，当来就是未来啦，未来果报故称为有。有什么叫做有？有就是说有来生，就是未来生之有，未来生之有。假如人家问你说什么叫做有，有就是说比较接近于我们的来，比方说我为了要得到我所爱，这个人妨害我，那我就是怎么样？因为我没有学佛，所以我就认为说，哎，除掉他，只有除掉我这个绊脚石，我才有办法得到我所爱。因为我没有学佛，不晓得不能杀生，也不能够毁谤他人。我不知道啊，我总是觉得刚才所讲的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想说，啊，我先得到我所爱再讲。哎，可是当我得到我所爱之后，假如我的福报不够呢，因缘不具足呢，再失去的话，我为了要再拥有，为了要再保持我原来的所爱，那再造更大的业，再造更大的业。我们我在这个在这边，我是要特别跟我们在座学员强调，千千万万要记住，你越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得到你的所爱，我告诉你，你内心里面自己要盘算好，我现在为了要得到我的所爱，我的执着点，我付出这么大的心血，万一得到之后我又再失去，这个时候情何以堪？你是不是还在造更 double 或者是 triple 或者是不止哦，是 n 次倍的哦， n 次倍的这个苦，你承受得了吗？你承受得了吗？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所希望的、所爱的、所要攀岩得到的境界，有时候让你这个境界跟你无缘，有时候并不是不好，并不是不好，仔细去考虑。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得到的不一定是好，得到的不一定是好，齁，那千万记住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在人在您的这个人生旅途上，我相信您多多少少，我常说，哎呀，当初我一直想得到什么，还好何嘎在啊，还好没有得到，好、哦、也是一样啊。上两个礼拜啊，南部也是有一个太太也是一样啊。她说她的媒人是父母亲替她做主的啊，啊，结果呢啊，刚刚要结婚的时候，她觉得对方不太对劲，好啊，后来啊想说，哎呀，父母亲嘛啊，父母亲做主大概不会有错了啊，结婚了，结婚蜜月以后呢，蜜月是两个人去啊，结果去到蜜月地点呢。他去百货公司 shopping 的时候，他先生又带了另外一个，两个人在那边约会。你说他会不会气死？他说：“老师，我差一点去百货公司跳楼。”这实验过程，我不好意思给他们啊、妈咪他们要照片，我只是具名啊，哪一国啊，什么情况之下？而且他们拿玩具啊，第一次是拿什么，第二次是什么？而且他对父母亲怀抱里面的贪爱的执着，我都有写。哦，这个因为研究嘛，研究这个非常这样，而且会很多人说在做，可是。这种实验做第二次就不准，做第二次，因为孩子熟了，是不是两个孩子会玩在一起也不一定，因为本来是敌的，看对方不顺眼的，哦，啊这样啊，所以说孩子的心目中，他对那个贪爱的执着，那个就是真的是与生俱来的，真的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人告诉他，啊，对不对？我们的父母亲不会告诉我啊，你要的东西你就无论想办法去拿到，不会，父母亲不会这样啊，老师更不会这样教。从那个孩子的试验里面就可以 就可以谈得出来。而且小时候你假如要知道你家的孙子或者说你亲戚朋友啊，对不对、哦、他对这个孩子以后这个性格的发展，有时候你可以用很小的东西就是测验，但是你做实验的时候不要让父母亲知道，不要加以任何的批评，因为孩子是会改变的、哦、你不能够批评、哦、千万记住是不能批评、哦、不能够批评孩子的优缺点，因为我们是在做研究，我们有做这个学术的记载，但是你们做实验你不能够批评别人、哦、好，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讲生跟老死，因为刚才已经有了有来生，有来生之有，那现在你生我们以为是来讲是怎么样呢，是中阴身之出生。所谓的中阴身之出生是怎么解释呢，比方说我一口气不再上来了，对不对，我的八世，我的第八世、哦、一般我们讲的灵魂呢、啊，怎么样出来了的那一个刹那，一直到达为本有的未衰位，所谓的本有的未衰位就是说我要出生，比方说我下一辈子要出生在哪里，我怎么样刚刚出生的那一个刹那我们称为生，出生的第一个刹那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假如以老死来讲，一般老就是说，哦，可能老死就是说我六十几岁啦，七十几岁称为老死，不对，在我们唯识学的这个哦观念来讲的话，是本有的衰老位，就是我们出生的第二个刹那开始。就是怎么样，细胞是不是会开始分，就开始分裂啊，会开始老化。其实我们不是说到几十岁、三十岁、四十岁细胞开始老化，不是。我们从中阴身之有一直到达我们出生的那一刹那，这个是称为生。但是老死的话，就是说本有位的衰老位，第二刹那一直到达我们死灭位，就是说我们的俗眼。只要我们出生在人道的话，就是个俗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呢，我们称为这个是属于陷阱哦，不是属于种子哦。我们那边是属于种子，见闻记就这个就是所生之，也就是隐身的果嘛，所隐身的果。那、哦、我们现在看这个下面，好，我们先看到那边，好、哦，你们可以看到所牵引因有七个，好，我们再看看。所以说为什么我那个板。黑板一定要两个，就是这样。好，你们看看牵引因包括什么呢，无名行识一直到达这个地方，一直到达受这个地方，就是处于牵引因，牵引未来世的因，这个就是牵引因，这非常重要的，这牵引因。那这个呢是升起之因，有牵引因，但是你没有一个爱跟取，你没有办法有来生之有嘛，你就是因为有爱跟取，所以才会有来生。他这边已经讲正任，有知任，因为你有爱跟取，所以知任未来生之有。哦，所以他这个就是生起因，生起因就是生起未来有之因呢、啊。啊，他那个是牵引，他这个就是开始生起，因为你有爱跟取。啊，那这你有爱跟取之后呢？取陷阱之后，一定变成隐身之果啊。你那边是隐身之因，他这个一定是隐身之果啊。对不对？那你假如我们以现在，就是说刚才从无名开始，是成为过去的因，好，那么这两个就是成为现在的果。那假如你把那个无名形式这边当作是现在的因，那么我们未来就是两果，未来之果。所以你们看这边，过去的十个因，好，加上现在的两个果，这成为过现门。什么叫过现门？就是过去跟现在。好，那你假如把过去的十因你把它换成现在的十因，因为你只要知道你未来是怎么样吗，对不对？好，你就是过去的现在的过去的十因也可以变化成为现在的十因，再加上你未来的果，那这个就是现，你看就是现未现未门，知道没有？所以就是二世一重。什么叫二世？二世就是你假如把过去跟现在是一世，那就是你现在跟未来是一世，那这不是二世吗？啊，所谓的一重，一重是专门是指惑业苦，那称为一重，所以就称为二世一重。这样听清楚了齁。还有你假如好、哦、你假如好、哦、这个地方，假如你以惑业苦要来跟我们十二道因缘好、哦、一个画一个界限的话，你就是这个祸是从无名跟爱去，这个就是祸去祸，因为有祸所以你会造业，从行一直开始一直到达有的一分。为什么称为有的一分？因为有是也是属于苦，也是属于业， 所以是有的一分。好，那苦的话就是从四等五支，四等五支以及有的一分也是一样，然后的老生老死，讲在十二因缘里面，你要把它化成等号跟惑业苦，就是这样子分。我、哦、要听清楚，好、哦、好，有人就比较不知道什么叫做一重，一种就是惑业苦，惑业苦是这样子。哦，好来，那个我们十二道因缘呢，简单的介绍过之后，我必须要在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中阴身的问题，哦，就是中游。一般怎么讲中游？不是那个中国石油公司的中游，我千万记住，中游，中游就是中阴身哈、哦。那因为，假如上过我的唯识跟业力探讨的呢，我是希望我们的学员要一个概念，好、哦。不要就讲哦，有人问说啊，我这个有未来世啊，投胎转世，你说啊，都是中阴身是转世，为什么？你假如真正学佛，而且你又学过我的那个，你又学过上过这个唯识课程，好、哦，你这个中阴身，你要讲，假如你要讲得更完美的话，你就说哦，也许哈、哦，我们的未来世是要经过中阴身这个过程。哦，你讲这样的话，哦，那这个比较语病就比较少，为什么呢？来，你们看这个地方就知道。好，我现在画了这个三个圈，就是假设说中阴身呢，它有三个名称，你可以这么讲啊、哦。中阴身，什么叫中阴身呢？就是求生身。什么叫求生身？就是你求未来生啊，求未来生之身。那很多人都把这个身啊，当作是一个有形的。有形有色之身，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好、哦，在我们这个唯识学里面，我们第八识它有一个第八识，一般我们讲啊，先来后去，哦，一般来讲先用第八识。你所谓的先来，它这个先来是指你去投胎的那一个他那识，第八识先去。但是后去是怎么样呢？我们死了之后。第八世是有人是认为在八至二十四小时，有人是认为这样的，有人是十个小时，然后有人是八至十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第八世、哦、才会怎么样脱离我们这个色身，所以为什么有助念、哦、所以为什么有人就认为说啊不要哈 啊不要呢怎么样啊人一死亡之后就把它放到这个我们、哦、这个冰库里面或者、哦就是寒冰地狱，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哦、所以说先来后去的解释是这样，我们要去投胎的时候它是第八识是先去，但是我们这个色身，我们的这个第八识要离开我们这个色身的时候，它是最慢的，它是最慢的，全身冰冷之后那千万记住，所以说为什么要助念，就是这个意思。等到中阴身呢，它中阴身也可以称为化生身，也可以称为意生身，但是在这个意生身呢，千千万万要记住，我们佛的十身里面也有所谓一生身，但是佛陀的十身里面的这个一生身啊，它是以清净的愿所生身，不是像我们这个一生身。我们这个一生身是什么称为一生身呢、啊？我们这个是意识所生之身，啊，我意识所生当然都是受业力的支配了。对不对？而且呢，这个业力，我们这个业力，实在这个业力是我们讲我们的身口意。我们的身口意，但是我们的意业是造业是最重，口业造业最快，那千万记住。所以讲业力，业力就是身口意三业的一个综合，这个要千万记住这一点、哦、你不要搞混了。好来，那一般的我们讲、哦、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知识，这个概念，往生者一般的人讲七至四十九，其实。有的人根本不需要经过49天，啊，有人啊，就是像往生西方净土，对不对？他大概一口，他不是哦，他是往生之前哦，临终前哦，那表示这个人，我们俗话讲的，这个人死亡没有，还没有濒临死亡的时候，佛菩萨现前怎么样？往生西方净土就是莲花啊，莲花脱胎啊。有人认为说往生西方净土。好、哦，不需要中阴，不需要经过中阴身，这个我认同，这个我认同。但是有的人不这么认为了，他是认为说经过中阴身的时间很短暂， 因为很这个很短暂，但是我不认为，我认为往生西方净土是没有经过重阴身，这个是我的认为啦齁，因为个人的这个认同法是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重阴身，我们是在临终前，临终前，千万记住，临终前哦，佛菩萨接引，我们就是往生，对不对？往生，而且是什么莲花化，莲花脱身哦，花开见佛，悟无生啊，千万记住，而且讲到这个。花开见佛悟无生，不是说你在莲花胞胎里面，对不对？花要莲花开了，你在悟，可以体悟到无生，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是花开见佛悟无生，是你契入无生之理，不是说要等莲花开了之后你才有办法契入了，不是这个意思。花开见佛悟无生，它是个花开。智慧是指你的智慧，是你误入佛性，悟佛性，千万要记住。他说很多人不晓得、哦、他以为说一定要花开、哦、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哦、入地狱道的，他所受的是一定要下地狱的，这种人也不需要经过中阴身，不需要经过中阴身、哦、一口气不再上来，马上堕三恶道哦、对啊，千万记住这一点，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概念。但是我们的中阴身也有中阴身之后呢，前面的七天中阴身一出来，中阴身刚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差不多两尺之高，就是像这个三四岁的小孩子一样。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刚往生之后的头七天后，哦，这个是神通自在的呢，也有天眼的呢，而且不但有飞行之神力，而且还神通无阻。他这边的神通无阻就是表示说你一切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没有这个色身了嘛。哦，中阴身出来的时候他是属于这个第八意识，非常维系维系的意识。有人说老师，那个第八意识那个中阴身那个维系意识到底是怎么样？好，我告诉你，等一下会讲到，这样比较一个层次齁。哦，他这一个是唯心所掉，就是说他的就是说鬼神通之类，鬼类神通的之类，他几乎都是有，但是不是跟佛菩萨的那种神通自在，殊胜的神通自在是不扯不上关系的，是没有的。他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是唯心所变，他现在人想到美国，马上就可以到。他现在想住在花园洋房，他马上那个花园洋房就会现成。就会现前，因为他是唯心所变，神通自在，而且他没有阻碍，穿墙走壁，神通自在。这个在头七天之内。那为什么有人说啊，老师那个前七天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从第二个期开始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第二期开始就渐渐的怎么样，业力，我们的业力会形成嘛，我们的业感使然。何为业感？业感就是说业力的招感。你比方说你要去第六，你要你我下一辈子，比方说我下一辈子要出生在畜生道里面的这个猪啊，那这个业力的关系，业感的关系，我告诉你，其实有时候呢，在初期在头期的时候呢，我们人呐、啊，当我们的那一个我们的这个中阴身形成之后，就是说我们的第八意识离开我们这个色身之后出来之后，其实我们比方说啦齁，我现在是在医院啦齁、哦、我在医院往生的啦，比方说好，那么我的第八意识离开我的色身之后出来以后，我会非常清楚的看到我的尸体在那个地方，而且那个时候根本还不晓得说我已经死亡了，那个时候怎么觉得说我为什么躺在那个地方，什么人为什么会在哭，而且什么人在哭，他们什么原因在哭，他们讲什么话，你听得一清二楚。而且那个时候你这个中阴身出来，比方说啊，我这个时候比方说啦，比方说我是重病死亡，我中阴身第八意识出来之后离开我这个色身，我那个中阴身是不是有病的，没有病的、哦、这个非常重要。很多人说老师，他怎么会有办法神通自在呢？我的第八次出来，我不是为我的病苦吗？啊，我那个时候我担心个什么？不是我这个情执，我那个爱什么？包括我有人在我尸体旁边哭， 我那个时候心里面的这一个不舍啊，那怎么有人帮我吃通自在呢？我告诉你，只要以我们人道来讲，只要你的第八意识脱离色身之后，任何一个人你告诉他你愿不愿意回去啊，再让你回去再出生当人，你愿不愿意，没有一个人会点头的，大家都拼命的摇头，甚至于手还会挥动。为什么？因为他有神通啊，头七天他有神通自在啊，无所不能啊，你叫他再进去尸体里面，他怎么会愿意进去？不会的。而且耳如，而且呢耳根很聪明，飞行自在，神通无阻，想什么就有什么，想吃什么当然都就可以，因为他这个是意意生生，想要花远洋往就有花远洋往，想要到谁的身边就有办法到谁的身边，而且这一想心一想马上到，所以他就成为他是神通自在无阻，因为他一切的境界都是唯心所变，唯心所变，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色身了嘛，都是只有意识在作用。齁，那妻子一番生死是因为业力所形成，而且呢有时候也不用到的，也不用到的 第二个期开始，有时候呢有人会在第七天开始渐渐随着他的业力的形成呢，他会渐渐有时候会看到他自己的身体会长出好多脚，有的是没有长脚，有的是只有两只脚四只脚，所以你可以从这一个念头里面，你就可以有时候可以猜想出哈，可能你未来是会去出生在哪一道。比方说啦，我是说比方说我未来是出生在畜生道，在森林里面的狮子王，狮子，那我渐渐的我的业界的形成之后，我会渐渐的看到那个什么狮子的这个外观，狮子的外观，远远就可以看到自己身体渐渐的形成狮子的外观，而且可以看到狮子的皮你当然渐渐越看越清楚的时候，这个就是表示你的业力的形成已经越是趋于的那一道千万记住这一点。而那个时候你有时候有人会想说老师我就干脆出生到我不要去我不要想由不得你，由不得你，因为那个时候的念力，等一下我们就马上讲到。好，来，其实是一番生死是因为业力所成跟业感所牵所主宰，不要忘记业感，业力所招感，这个是由不得你的，由不得你，别人没有办法给你加一点点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少一点点，这不得自主。好，那你千万记住这一点，我们先慢慢这样讲。你欲界的色身，假如你欲界跟色界才有中阴身，无色界是没有中阴身的那但是你六道的中阴身里面也不一样六道中阴身是不一样的好，我们再来看投身之处，只要投身之处一决定之后，所有的武力，这个武力是什么呢？是指我们的一生生刚刚这个头七里面第七天里面，他这个他有哪些武力的？第一个，他有定力，他想什么，他有办法想，他想到什么就有办法得到什么，神通力，他的意志力跟他的愿力，还有威德力，全部消失，这武力全部消失，所以他没有办法自主，随着业力。引力嘛，别忘记了，引力会牵引你到哪一道的，到时候不能够给你否决，也不能够抗议的，那个是你自己所造，千万记住这一点。那我们呢，那个六道中呢，中阴身都是不一样的。比方说那个地狱道那个中阴，你一看起来是怎么样？脸是这个焦炭型的，焦炭焦黑的，而且脸的那个皮肤都是一孔一孔的。都是一孔一孔的好像一个塌陷的一个表皮那至于这个轨道呢，它中间好像叫水雾状的。那至于这个畜生道是就好像是烟烟，畜生道那个中阴身看起来就是像烟一样就像烟一样。那你人道的中阴身，我在这边所讲的人道的中阴身呢，他刚说的这是一种青色的光明，这个金色的光明，这个不是属于佛菩萨那种像我们佛的那种紫檀金色，不是那种金色就是属于一般我们的色彩里面，它属于一种金色，一种金色的一个光明。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你可以自己渐渐的见到你要往生的身形。越是接近七七，越是能够看到自己的心情。那个时候你 那时候你就感觉到怎么样？有人说，老师，我发觉到大事不妙，我可以不想啊，用我的定力。你别忘记了，你这个五力里面会因为渐渐的业力的形成，你的业力的招感会让你根本由不得你去想什么，你根本连说 no 不去的机会都没有。它这是业力使然，业力使然，而且非常强烈的一个磁场就牵引着你去，就牵引着你去。好，过来呢，我们这个色界里面，我们色界的中阴出来之后，色界中阴是非常非常透明的那种鲜白色，你没有办法去形容那一种白，又白又透明，非常的亮丽的那种那个外。为什么？因为他天天心不着嘛，对不对？不着心，不着着染，不染不染着的意思啦。哦，那个色界里面啊，我们一般讲天人哈，天我们人刚出生都是怎么样，赤裸裸的，对不对？但是天人他身就着衣，而且他这个衣服呢的殊胜会随着他的福报而有区别。哈，你衣亦有殊胜之别，是衣的福报的轻重而有这个的。那你我们这个欲界的中阴身，他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六根都是很明利的，啊，六根都是很明利的哈。有的是像啊三四岁孩童，有人说大概是像五六岁，啊，千万记住，中阴身是接近于，有人要了解说，老师那个中阴身，你用一个比较一个实体的这个去形容，好，那中阴身呢是非常只有接近哦，这边千万记住，接近于。我们脑部的神经系统，它是非常微细的一个形量，一个形量，它不是像我们一般说啊，比方说啊啊，比方说我现在的长相是这样，对不对？啊，我死亡之后，我的中间出来也是跟我的人这样子，不对啊，那个是一个电影啊啊拍摄的关系，或者是说好像你要知道，每一个电影的导演他不是都有学佛啊，对不对？所以你跟他说中医生出来啊。光是我刚才所讲的欲界跟色界，对不对？中阴身就有这么大的区别啊！有人就认为啊，拍电影都是这样。他假如一个光芒出来，人家不晓得是演什么嘛，不晓得是谁的中阴身啊，所以他们就是怎么样呢？啊，出来之后他就原本的死亡的之人啊，出来以后还是那个人，还是那个人，这个是不对的。他只是一个方便。哦，一种的这个电影的一个手法而已，哦，所以就是，但是在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圣者就是开悟的圣者，就是正果的圣者，他假如要去投胎转世的话，啊，比方说我这个是说比方说了哈，比方说啊，我们的班长，人家早就是四果罗汉来的，我们只是不知道，我们永远不是。应该是有眼不是泰山哦，我们现在把它变成我们有眼不是阿里山。比方说我们这个班长啊，我们这个班长呢，他去出生，因为我们班长是正四国圣者，而且他也知道他未来是要投生在哪一个家族里面，因为他未来是还是要在弘法立身。有人认为，一般我们啊，这个怀胎应该是十月嘛，哈，应该是九足月。其实班长假如知道他投生之处，只是意识脱胎脱。我现在是在讲圣人呐、啊，圣者不是说一定要在母亲的子宫里面住九个月或十个月，不是。他只是意识脱胎。时间到，啊、哦，他自然会出生。但是呢，在母亲的体内，不是只有一个胎儿的身世，对不对？来来去去，来来去，有的跟母亲有缘，甚至只有两个月，啊、哦，甚至只有三个月，对不对？啊，甚至也只有六个月，对不对？啊，假如流产或者是什么意外的话，啊，另外一个身世再一个进来。好像没搞清楚，所以说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啊，就是认为说我一定要九个月怀胎，不是。但是这别忘记了，这个是圣者，这是脱胎，圣者不一定要比如九个月 好，不一定在母体之内九个月，不是。好，现在我们讲叫哦，正果的圣人之中阴呢，就是正果圣人的中阴，就是像我们这个，我们以广清老和尚来讲，他们那一种的境界啊，他们那种中阴身一出来啊，就是如壮年，这一团一看就是那光芒万丈的，他是光芒万丈的，不是只有我们看到，好像是周围啊，大概是他的这个。身量大概有多长呢？不是，那个光量是非常非常之远的，非常之远的。哈，你不要忘记了，我们六祖往生的时候所示现出来的白光，几天才消失啊？回去研究一下，去看六祖坛经，对不对？他身周围极具无量的光明，但是不是一般人看得到哦。必须要在同频率。何谓什么叫同频率？比方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比方说我们的班长他是正四果罗汉，对不对？三果罗汉还不一定看得清楚，要四果罗汉甚至于是啊登地菩萨，那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哦，这个人不是一般普通的来历哦。那可是人家一看到之后，人家不会讲的，不像一般人开口闭口都说他是什么菩萨再来的，哦，我都是替他担心，这个大打妄语，对不对？菩萨再来的，他就担心众生怎么样啊，了知他的因缘的，对不对？啊，怎么可以说自己在那边吹牛，说自己是什么再来的，对不对？哦，这个很、啊。可是众生说实在，我们话又说回来，人家说啊，这个我不晓得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这个和尚不作怪呀，啊，众生不来拜呀。我不晓得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这个有时候天天在讲，我就说，哎，这句话怎么这么可爱哈？真的，现在我们因为呢，末法时期很多的灾难多，非常多的邪师邪教也多。那众生在困苦当中呢，他总是希望早一点摆脱困苦，他要早一点得到怎么样神通知识的特别的指导，能够早一点怎么样从苦痛当中啊跳出来。那你想一想看，你自己造的业，假如有人告诉你啊，经过他改运，经过他的指点迷津，你就可以消除数世的业障，你认为这样子会不会世界大战呢？你光是凭着这一点就好。比方说我们班长就好，我们班长，比方说我现在是以我们的班长，我们的董事长师兄跟我们的巴嘎师兄，以他们三个人的这个因缘来讲。比方说呢，董事长师兄啊，他呢跟我们的这个班长，他们在同样公司在竞争上，有时候呢，比方说啊，今年我们的董事长师兄他，啊，今年会赚1亿，那同样的道理来讲，因为他们是不同公司，所以盈余是以我们董事长师兄为主，对不对？那假如呢，你去请教某一位，他自然认为是自己是神通。他有神通，他就告诉你啊，你这个一亿啊，应该你公司可以赚，你用什么手法？然后这个一亿啊，班长拿到了，班长得到了，因为有高人指点，他拿到这一亿，那这个可能吗？因为这个董事长师兄的一亿啊，是要帮忙我们这个巴嘎师兄弘法的，哎，说不定他以后要建道场的。要请某个法师去弘法的，这个意义假如不是我们董事长师兄名正言顺的拿到，他有他的福报拿到，光是我们这个班长起心动念不正，然后请一个高人指点，用什么法去破，就可以把他的意义转到这边来。那我请问你，居心不良的人，没有学佛的人，他可以借重各种的神通艺术，可以扭转因果，那我请问你，跟他有周围有因果关系的人，那其他人怎么办？你想一想看就好，对不对？好，光是这一点你想的，而且有钱的人可以消灾，灾可以消了啊。比方说班长跟我们的董事长师兄共争取一个董事长之位啊，董事长只有一席啊，对不对？好，那么这个董事长。假如以正统的缘来讲，然后我们是以缘来讲，以正报跟依报的缘来讲，是应该我们的董事长师兄取得吗？ 对不对？那以后他就会借着这个董事长的姻缘，会造福很多公司的一个同仁。那你想，假如我们的班长师兄啊，他会借用其他人的奇形妖术扭转这个因果，那到后面这些的因果你怎么办？你扭转得了吗？对不对？扭转得了吗？所以说我们学佛的人啊，你千万要记住，你千万要记住，哈，你眼种子也是被第八只手含藏的种子，所以你在生活法里面，你没有用唯识，你没有用念力啊去探讨，用私心所去分析，你哪一个跟我讲你能够放下？哪一个跟我讲你说能够放下？对不对？这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而且你要了知未来的五十心魔，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楞严经，你必定要用唯识当基础，一定要唯识当基础。所以说未来我们所讲的就是下一个礼拜。因为下个礼拜是第一个礼拜，我希望学员们我们要见面的话，假如还有续缘，我们就是在我们这个新的这个讲堂这个地方，我们这个法上讲堂，只要任何一个时间就是有空，我们一定会再回来，我们只是暂时啦，所以呢心要自在，要随遇而安，好，来我们来回向一下。